怎么样迷失了。比方说第一节，死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说这句话已经四十年后了。所以大家记得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到第一节跟第三节呢，中间已经差了四十年，38年可以讲。那么怎么知道38年呢？你看看第二章13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这个撒列期是以东地跟摩亚地的交界啊。那么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一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那就指着以色列人从倒闭在旷野所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共漂流多少年呢？38年。在哪里漂流的呢？就是在西尔山绕行。西尔山就是以东地，就是如果你们去过 Petra 的话，就是那一带的地方。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啊，这里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神命定他的百姓经过旷野的日子多少年呢？是2年，因为40年是整个他们的日子。那么40年呢，需要经过42站，最后达到神的目的。不过很可惜呢，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了，他们应该用2年的时间完成42站，结果他们白白丢了38年。那么后来最后呢，还是回到2年。那么你记得第二章呢？第二章讲到说，现在你们要转向北去，然后下面就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第二代，特别第二代兴起以后，他们怎么经过以东地，后来怎么经过摩亚地，后来怎么经过打仗，后来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三章末了，就讲到约旦东地给了2个半支派，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故事。好了，等到他把这个整个我们该说基列还有整个巴山拿下来，然后把这个地赐给2个半支派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呢就是23节，第三章23节，那是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然后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的谷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上面这些话，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这些话。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真正回忆的话，你发现呢，这个特别在西乃山里面，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的，那么那个故事也在第四章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所以严格说来呢，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些通通读过的话，你就会晓得，那么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第4章43节才算是告一段落。那就是说，摩西在那里回忆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带领，从西乃山，然后漂流旷野38年，经过西尔山，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第二代终于兴起了。那么他们仍旧从加底斯，仍旧要往迦南，但是他们需要绕过以东地，绕过摩亚地，然后呢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最后把那个所得着的基列和巴山呢，就把那2块地就赐给了2个半支派约旦河。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就求神说，我能不能容我他，所以他的祷告就是，能不能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起这件事。神说不就是不。所以我们知道说，那这个就是摩西快被神接去以前，就是神埋葬他以前，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回忆这一段的故事。那我们到了第4章的时候呢，特别是叫他们 叫他们想起当时呢，啊，以色列人是怎么失败，在旷野是怎么失败，在这个西南山那地方是怎么失败的。那么然后呢，这一段就告了一段。那么从第四章第四十四节开始，另外一个段落。那这里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所以你看你整个是三十四章啊。那么这个二十六章呢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这一段落是讲什么呢？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四十四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摩西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这不是第一代了，是在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然后圣灵加上一句话，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那不要忘记这个律法呀，不是新的律法，这个律法呢，神老早已经给了第一代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那些人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那就是指着西乃山所传的律法。所以呢，你记得从四章四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摩西在这里做什么事呢？就是把曾经对第一代所说的那些话，神所定的那些法度律例典章，摩西再说一遍。所以你读到第四章末了又讲的十诫，十诫其实已经说过了，比方十诫是对第一代老早说过，但是现在因为第二年轻的一代起来了，现在呢神把一，然后呢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第十六章，十六章讲的逾越节，讲的七七节，讲的祝棚节，你知道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老早讲过了，那现在呢神再把它说一遍。那比方说你读到十六章，不光是有那么对，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从四章四十四节刚才那里开始一直到生命记二十六章，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它，我们不必要仔细去看，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段圣经呢乃是指着神把他已经对第一代以色列人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律法再讲一遍。所以这里没有新的，这里都是把神从前在别的地方，在摩西五经别的地方讲过的再把它旧事重提，那么把神说过的话再把它说一遍。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说神重申他已经说过的话，神重申他的律法，神重申他的法度，神呢重申他的要求和他的标准。所以呢这个就是从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么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神做了这些事。那么这就是摩西重复神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的灵魂，那么生命记最主要的就是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然后呢从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这两章比较特别，这两章呢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么特别你到示剑那个地方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叫做基利山，另外一座山呢叫做以巴路山。那么很有意思，今天如果大家有可能，如果今天你们到这个什么地方，到以色列去，假定今天你能有机会到这个示剑，今天的示剑，那么到了示剑以后呢，你知道示剑呢那里，示剑实在说来就是当初主耶稣呢不是经过叙加的井旁吗，那个井旁就在示剑那里。那么老约这个示剑是亚伯拉罕进到迦南第一站，那么也是主耶稣，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这个在井旁呢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叙加的井呢其实就是在示剑。那么在示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两座山像双胞胎一样，一座山呢是光秃秃的是被咒诅的， 一座山呢就长出许多东西是绿的，所以一个是黄的，一个是绿的。那么绿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基利心山，还有一个山呢就是以巴路山，到今天还是这样。那么一座山呢，神就叫他们说，摩西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呢，有六个支派都要站在这个基利山上为百姓祝福。那么然后呢就告诉这个另外六个支派呢，叫他们站在以巴路上就宣布咒诅。那为什么祝福跟咒诅呢？因为根据27跟28章就告诉我们说，那神的话已经对你们说了，现在呢神对于年轻的一代再一次重申他的话，所以不止第一代听见了，第二代也听见。那严格说来，第一代听见了没有顺服，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终于进到迦南。不过呢，现在摩西给他们一个警告，就是他们一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一定要站在这两座山上，一面是宣布为百姓祝福，一面呢就宣告咒诅。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凡事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这些诫命或这些律法呢，是这个神的话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一直从前面从第四章到2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光听见了，现在呢你要实行，什么时候你顺服，什么时候祝福就临到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他们不顺服，结果呢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你看27跟28就是给我们看见祝福和咒诅，顺服神话语的就得到祝福，那么凡是离弃主的话，不听主的话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受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呢，你知道很明显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呢这个我们或者看很清楚的你就知道，第64节，比方说第28章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被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你记不记第二次被掳是掳到全世界去。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第65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你还有比方说你再读的前面，我想这个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你看啊，比方说第28章20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的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换句话说根本不下雨的。那么然后呢，比方说第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你知道这些神的话应验都应验了，那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的流亡史，整个的亡国史。你记不记得？尤其等到这个你特别去读那一段，这个希特勒怎么样逼迫犹太人，他们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你若读那一段故事，你不管是从各种史料来看的话，那完完全全应验了什么呢？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换一句话说，你记得吗？他就是说，他们只要 律法就这样，你只要蒙，你只要顺服，你就得祝福；你只要不顺服，那个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看你以色列历史就这样的一部历史。